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在达尔内被判处死刑的那天天黑之前，他已在临终的道路上到达了这种境地。他可以买纸笔和灯烛，就坐下来写信，一直写到牢里规定的熄灯时间。他写了一封长信给 Lucy， 说在他告诉自己之前，并不知道他父亲被幽禁的事儿，又说在那篇手稿宣读之前，自己跟他一样，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和叔叔对这场苦难所负的责任。他曾对 Lucy 解释过，他何以没有告诉他自己已经放弃的姓氏，因为那是他父亲对他俩订婚所提出的唯一要求，也是在他们结婚那天早上他所要求的唯一承诺。现在看来，这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达尔内要求 Lucy为了他父亲的缘故，不要去打听医生是否已经忘掉了这份手稿，也不要去打听很久以前那个星期天在花园里的梧桐树下那有关伦敦塔的谈话是否暂时或者是永久让他想起了那份手稿。如果医生还清楚记得，便无疑是以为他已经随着巴士底狱一起毁掉了，因为他发现向全世界宣传的巴士底狱囚犯遗物中并没有这件东西。达尔内请求 Lucy 用一切他所能想出的委婉办法去说服父亲，让他明白一个事实，就是他自己并没有做过任何应当自责的事，相反他倒是为了他们一直忘了自己。他希望 Lucy 牢记自己对他的最后充满感激之情的爱和祝福，希望他节哀顺变，把他的爱奉献给他们亲爱的孩子，他们是会在天堂重逢的。他还恳求 Lucy 安慰他的父亲。达尔内以同样的口气给 Lucy 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向他重托了妻子和孩子。他用十分郑重的口气做出委托，希望医生振作起来，不要感到绝望，不要沉溺于回忆。他担心医生会出现这种倾向，那是很危险的。他向罗瑞先生托付了全家，安排了他的世俗事务。写完了这些，达尔内又加上许多话作为结束，表示了深沉的友情和殷切的怀念。他没有想到卡尔顿，他的心里塞满了别人，一次也没想到这个人。熄灯之前，他写完了信。他躺上草垫的时候，只觉得已经跟这个世界永别了。
但是，这个世界却从梦中召回了他，在他面前露出了辉煌的形象。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似乎已经被释放了。轻松愉快地跟着 Lucy 一起自由幸福地回到了索霍的老家，虽然那屋子已经跟他真正的样子完全不同。 Lucy 告诉他，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家。一阵朦胧之后，他似乎又被砍了头，死了，平平静静地回到 Lucy 身边，一切都没有变。又是一阵昏昏沉沉，他在幽暗的清晨清醒过来。他已经想不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直到他突然想起来，今天是自己的死期。就这样，他度过了这几个钟头，进入了那52个人头就要落地的日子。此时，他心情泰然，只希望一言不发，勇敢地迎接死亡。 但是他清醒的头脑里却突然思潮起伏，出现了种种难以抑制的新的活动。他还从来没有见过那部快要结束他生命的机器。那机器离地有多高？有几步？他会被压到什么地方站住？别人会怎么样去碰他？那碰他的手是不是染红了的？他会不会是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吧。这些问题，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都无数次不由自主地闯进他的心里，并反复出现。这种种思想都跟害怕没有关系，他丝毫也不觉得害怕，他们只仿佛产生于一种奇怪的、无法摆脱的欲望，想知道到时候该怎么办。那件事时间那么短促，而他的欲望却是那么不相称的巨大。这种心理倒不像是产生于他自己，而是产生于他内心的某种精神。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消逝，他不断地走来走去，钟声抱着他以后再也听不见的时辰。九点永远地过去了，十点永远的过去了，十一点永远的过去了，十二点也快要来到，而且过去。在跟刚才困扰着他的那些奇怪的思想活动狠狠的斗争了一番之后，他终于控制了他们。达尔内不断的走来走去，对自己悄悄重复着亲人的名字。最艰苦的斗争过去了，他可以全无杂念的徘徊，一心只为自己和亲人们祈祷了。十二点永远的过去了，他收到过通知，最后的时辰是三点，他知道押走的时间会早一点，死囚车还得在街上缓慢沉重的颠簸呢。因此他决心把两点钟记在心里，作为那件事的时辰。在那之前，他得让自己坚强起来，然后再去让别人坚强。
达尔内把双臂抱在胸前，从容沉着地走着。他跟曾在拉夫斯监狱走来走去的那个犯人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他听见一点钟敲过了，离开了他。他并不感到惊讶，这一个小时跟别的一个小时完全一样长。因为恢复了自我控制，他虔诚地感谢上天，想到只有一个钟头了。于是他又走了起来。这时候，门外的石头走道上有脚步声，达尔内停了步，钥匙插进左孔，一拧，门还没有开，或者正要开，达尔内听见有人在低声的说话，说的是英语。
他从没在这儿见过我，我是避开他的。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就在附近等，抓紧时间。
门匆匆的打开，又关上了。面对面站在他眼前，脸上挂着笑意，一声不响凝望着他，一根手指警告的放在嘴唇前的是西德尼·卡尔顿。他的形象是那样的光辉，那样的出众。囚犯刚见到他的时候，几乎误以为是产生于自己想象中的幽灵，但是卡尔顿却说话了，声音也是他的声音。他抓住囚犯的手，那手也确实是他的手。
在全世界的人里，你最想不到会跟你见面的，恐怕就是我吧。
达尔内几乎惊叫起来。
哦，天哪，我简直不能相信，竟然是您，卡尔顿先生。哦，现在也难以相信，你不会是也坐牢了吧？
没有，没有。我只偶然控制了这儿一个管牢的，借此机会来看看你。我是从他，
你的妻子那儿来的，亲爱的达尔内。
哦，我的露西，
我给你带来了他的一个请求。
请求？什么请求？
一个最真诚、最迫切、最重要的请求，是你最难忘的亲爱的声音以最动人的口气提出的要求。
听了这话，囚犯把脸微微的扭到了一边，痛苦的绞着自己的手。卡尔顿急促的低声说道：
你没有时间了，别问我为什么带来这个愿望，也不要问他是什么意思，我可没时间告诉你，你得照办，脱掉脚上的靴子，穿上我的。
牢房里靠墙有一把椅子，正在囚徒的身后。卡尔顿往前一挤，像闪电一样把他推进了椅子，自己光着脚俯身看着达尔内，他催促道：
快穿上我的靴子，用手拉，使劲儿，快。哦，卡尔顿，这个地方你是逃不掉的，根本办不到，你会跟我一样死去的。哦不，这是发疯啊。
我要是叫你逃，倒真是发疯了，可我叫你逃了吗？到我叫你逃出那道门的时候再说我发疯吧，你还可以不走呢。来，把你的蝴蝶结跟我的交换，上衣也是，你换衣服，我取下你这条发带，把你的头发弄散，弄得跟我一样。
卡尔顿动作神速，他仿佛是依靠超自然的意志力和行动力，强迫达尔内迅速的换了服装。那囚犯在他的手下完全像一个儿童。达尔内无奈的叫道：
哦，卡尔顿，卡尔顿，亲爱的卡尔顿，这是发疯，这是办不到的，根本不行，有人干过，可全都失败了。我请求你，别在我的痛苦之上再赔上你这条命了。
嘿，我要你走出那道门没有？到我要你走的时候，你再拒绝我吧。那桌子上有笔，有墨水，还有纸，你的手还能写字不发抖吗？
哦，谢谢你，你刚进来的时候我的手倒是不发抖的。
那就别再发抖了，照我所说的写吧，快，朋友，快点。
达尔内一手摸着感到困惑的头，在桌旁坐了下来。卡尔顿右手放在前襟里，逼近他站着。他说：
照我所说的写。
给谁写？
不给谁。
卡尔顿一只手仍然插在衣襟里。达尔内又问：
那么要写日期吗？
不，不用写。
囚徒每问一个问题都抬头看一看。卡尔顿一只手插在前襟里，低头望着他。卡尔顿一字一句的念道：
你这样写，如果你还记得我俩很久以前说过的话，签了这信你就会明了的。我知道你记得，因为你的天性是你不会忘记。
卡尔顿正要从前襟中抽出手来，囚徒写到中途忽然感到不解，又匆匆的抬头看了一眼，卡尔顿的那只手就停住了，手上捏着个什么东西。卡尔顿问道：
你写完忘记了吗？
哦，是的，我写完了。你的手上是武器吗？
不是，我没带武器。
那你手里是什么？
哦，你马上就会知道的，快写，只有几个字了。继续写：我感谢上帝给了我机会证明我的话，我感谢上帝，我的行为再也不会令人遗憾或悲伤了。
说这话的时候，卡尔顿眼睛盯着写信的人，慢慢的、轻轻的把手放到了达尔内的面前。笔从达尔内的手上落下来，他迷迷糊糊的往周围看了看，问道：
那是什么武器？
武器？什么武器？
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面前飘过。
啊，不，我什么都没感觉到，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来，抬起笔写完，快点。
囚徒努力的集中注意力，好像他的记忆力受到了伤害，或者器官功能已经出现了紊乱。 他双眼昏沉地望着卡尔顿，呼吸也不均匀了。卡尔顿注视着他，手又伸进了前襟，他催促道：“
啊，快点，快点。”
囚徒又低头写信，卡尔顿的手又警惕的、轻轻的偷着往下移动。他嘴里说道：“
这样写，要不然我就无从使用这个作用更为长久的机会了。要不然。”
一边说着，那只手就伸到了囚徒的面前。卡尔顿看着那支笔，笔下拖出的字已经无法辨认。卡尔顿的手再也不回到前襟里去。囚徒跳了起来，脸上露出责备的意思，但是卡尔顿的右手已经使劲地捂住了他的鼻孔，左手搂住了他的腰。囚徒对前来为他献出生命的人做了几秒钟微弱的挣扎，但是不到一分钟，他已经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了。卡尔顿用一双跟他的心同样急于达到目的的手迅速穿上囚犯拖在一旁的衣服，又把自己的头发往后梳，用囚犯的袋子扎住，然后轻轻地叫道：“
快进来，进来。”
密探进来了。卡尔顿一条腿跪在昏迷的人旁边，同时把写好的信揣进他的上衣口袋，抬起头来：“
你看见没有，你的风险大吗？”
那密探胆怯地打了一个响指，回答说：“
哦，卡尔顿先生，这里很忙乱，只要你照着你的全套办法去做，我想我的风险并不太大。
别担心我，我是到死都会守信用的。
如果要让52个人的故事完整无缺，你确实得守信用，卡尔顿先生。只要你穿上这身衣服去顶树，我就不用害怕了。”“
别怕，我马上就不会麻烦你了，他们也会马上走得远远的。上帝保佑。现在快找人来帮忙，把我送到马车里去。”“
什么？你？”“
啊，他，我跟他换了呀。你是从带我进来的门出去的吧？”“
当然。”“
你带我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十分的虚弱，现在你带我出去，我受不了生离死别的刺激，已经人事不省了。这样的情况在这儿早就司空见惯，十分平常了。你的生命攥在你自己的手里，快找人来帮忙。”“
你发誓你不会出卖我吗？”“
嘿嘿，我不是早就发过大誓，一定按计划办到底的吗？别浪费时间了，那院子你是知道的，你要亲自送他进马车，交给罗瑞先生，亲自告诉他，只给他新鲜空气，别给他用解药，叮咛他记住我昨晚的话和他自己的承诺，赶着车就赶快走。”
密探走了，卡尔顿在桌边坐了下，额头落在双手上。过了一小会儿，密探立即带了两个人回来，两个人中的一个望着倒在地下的人说：“
怎么回事？他的朋友抽中了圣断头台彩票，他就那么难过吗？”
另一个说：“
如果这贵族没抽中，优秀的爱国者也不会比他更难过的。”
带来的担架就在门口，他们俩把失去知觉的人放进了担架，弯下身子打算抬走。密探用警告的口气说：“
时间不多了，艾弗瑞蒙德。”
卡尔顿回答说：“
我很明白，求你小心照顾我的朋友，去吧。”“
啊，这你不用操心，来吧，弟兄们，抬起来，走。”
门关上了，只剩下卡尔顿一个人。他竭尽全力的仔细的听着，怕出现怀疑或者报警的声音。那脚步声沿着远处的通道消失了。没有近乎异常的惊呼或者忙乱。一会儿功夫之后，他呼吸的自由了一些，便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再听。钟敲了2点。某些声音开始出现， 卡尔顿懂得那声音的意思，并不害怕。几道门依次打开，最后他自己的门也开了。一个看守拿着名单往门里望了望，只说了一句：“
跟我来，艾弗瑞蒙德。”
然后便带了他来到远处一个黑暗的大屋子里。那是一个阴沉的冬日，因为室内幽暗，也因为天色阴沉，他对带进来上榜的人犯看不清楚。有的人站着，有的人坐着，有的人不停地哭喊躁动。不过哭闹的人是少数，绝大部分的人都不闹不动，呆呆地望着地面。
他被带到一个昏暗的角落站住。52人之中，有些人随着他被带了进来。有个人因为认识达尔内，在路过的时候停下脚步，拥抱了他一下。卡尔顿非常怕被看出破绽，不禁心惊胆战，但是那人却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妇女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他走过来，要跟他说话。卡尔顿刚才还看见他坐在那儿，小小的个子，像个姑娘。一张瘦瘦的、甜甜的脸，但是没有丝毫的血色，一对睁得很大的大眼睛，表现出听天由命的神态。他用冰凉的手碰碰卡尔顿，说道：“
艾弗瑞蒙的公民，我是个可怜的小女裁缝，跟你在拉夫斯监狱一起坐过牢的。”“
啊，不错。他们说你犯什么罪来着？我忘了。”
他们说我搞阴谋，公正的上天知道我的清白，我不会搞阴谋的。像我这么个瘦弱可怜的小女人，谁会来找我搞阴谋呢？那可能吗？
他说话的时候，那凄凉的微笑打动了卡尔顿，卡尔顿的眼里也涌出了泪水。
刚才播出。